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那我们呢就收到我们的7517啊，我们蒙恩弟兄的一个回应，他说我听了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呢，觉得这个年代的回答问题都可以用豆包啊、千问啊等等 AI 人工智能回答，不算什么。关键呢是你提出什么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我觉得听这个主啊救救我呢，当成听故事也可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哦，幸好你说是你个人的感受。其实呢，主啊救救我，我们是回答听众的问题，包括你的问题。
嗯，对我来说呢，我真的是觉得 AI 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回答比 AI 更好。
当然，
因为我的回答 AI 都出不来，
他们不能，因为我们是真人，我们有思考能力啊。他们呢，只是累积一些别人的经验，然后讲出来，不是他们自己的。
嗯，还有 AI 的那个立场呢，就算你怎么设呢，也没有我们这么好玩。我们
活泼。可爱，
对，你当作听故事真的是可以的。其实呢，你要想想，每一个问题都是反映着背后呢某些人的一些的想法。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呢？你也可以去想想这个角度，而不是单单解答问题这么简单。那你就推演的更进一步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手机尾号3527呢，他就说我信耶稣呢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我就想问神是信实的，那信实跟我们现在说的现实，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两个东西
与本质都不同。神的信实是他永恒不变的圣洁属性，这个很重要啊。与圣经里面他是告诉我们呢，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啊，而世俗的现实呢，就受制于这个堕落世界的败坏还有呢人的无常啊，还有人的私欲。
我觉得
这完全不同。
两个字虽然都有个实字，但是那个意思都不一样。信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诺千金啊，用我们成语来说就是神说什么就是真的了啊。那现实就是我现在面对的处境啊，面对的处境有很多妥协啊，有很多的面对的事情。我觉得主要的差别是在这里。那今天你能不能学习神的信实呢？我对朋友也是成为一个信实的人我说过什么我都是牙齿当作金一样去使用这个你就是一诺千金，就是信实的学校神的那个方法。那现实呢，我们的确会面对很多现在的处境那我们面对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持超越？在任何的时间里头，我都是同一个立场，我都是同样不妥协，我不会面对现实我就软弱起来了，我继续往前行，能不能呢？
其实人是软弱的，很难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呢，随时都会改变，跟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了，真的不同。他很清晰的把他要什么东西都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按照他给我们的指示，我们跟着做，其实就可以看到神他的信实。那我们呢很难信实，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现实的不同世界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变化，我们都会变的 这个跟神的信实呢差很远。
我们人都是这样，都是呢遇见了一些的坏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想想自己有什么方法解决，最后才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实嘛。那我们都经常圣经说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但是实践的时候我们就先处理好这个事情，所以人就是这样软弱
啊。
所以我们更加要锻炼那个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学习神的一诺千金，学习神的信实。
主啊，救救我。
好，来到手机尾号1446啊，翟弟兄啊，他说呢，我信主十多年也受洗了，但是圣经没读过几次，就是呢这两年呢才读了两次，也不太明白。那我去年参加教会的小组呢，就我就听到他们呢要讨论啊，要讲见证啊，但是我每次讲见证都讲得不好啊，就导致我都不想去小组了。那但是呢小组有个兄弟呢，就每次小组都找我参加，哎呀，但是每次问我的圣经问题啊，见证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我想啊放弃我的信仰了。
哎，不用放弃，其实他们已经信主很多年嘛，你才信主年数不多，
十年呢，十多年呢。
哦，那是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你那十年过去，你有好好的读圣经，去明白圣经的话呢，你一定不是现在的水平。其实呢是水平问题，你不要放弃，你继续努力，好好读。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你就跟你比较熟的弟兄来分享，让他们也帮你一把。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擅长讲见证的，然后在教会里头呢就说，万峰你站起来说说你近期呢有什么从神而来的领受，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说嘛。的确是有压力的，我同情你
啊，
因为在教会里头呢人家又问什么圣经问题啊，怎么会回答呢？你以为真的是主啊，救救我吗？
其实真的你多给人这样问，你多多的回答呢，你就会进步的。因为我是从小参加教会的，所以呢
上经比赛
吗？起初的时候，对啊，起初的时候的确不够别人那么棒的，但是慢慢训练。不过你十年也不算太多，我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有人问问题也不一定马上能够回答的。
童真牧师已经训练到呢没人敢找他做圣经问答比赛了因为牧师是不参加圣经问答比赛的，因为
赢是怕自己答不好，
赢了就是应该的，对不对？输了哇，牧师圣经这么烂了、那就惨了哈。所以呢就鼓励你，其实我们都会有担心，有些时候教会也会抓我们突然要分享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分享讲啊，那你就说，哎，我暂时没有啊，那就传给下一个，厚着脸皮就可以了。因为你厚着脸皮，别人就是那个尴尬的那个嘛，所以就不用担心。
不要担心，不要说退，要进。
嗯，对，还有呢，不要想放弃信仰，这个只是跟教会的那个运作模式不一样，而不是一个要放弃信仰的这个情况。哪怕你看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个人只有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可能他们也是相对这个内向啊沉静的一群、也不一定好像彼得说这么多话，约翰说这么多话。
对、
所以我觉得你心里头要想着你去教会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应付那些教会里头的问题。那当然你说我看到你说你这几年呢读过圣经有成长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了。
嗯，
所以加油努力啊，我们支持你。那现在呢我们来我们的新栏目啊，如果你上个礼拜没听就翻听吧。那这个栏目呢叫大公会议记录啊，就是呢纪念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次的大公会议。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谈到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
教会教会内开会，大公会议大家公开
开大会，
大公会议记录。
来到咱们大公会议记录，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讨论这个耶稣是不是神。那过了几十年了，到381年 到君士坦丁堡了。当时罗马的凯撒迪奥多西呢，就看到教会又吵起来了，就在想一个问题，你们这次吵什么？尼西亚信经呢，就吵耶稣是不是真神嘛。于是有人就开始问，好吧，耶稣是神，那圣灵是不是神呢？于是神学辩论又上线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麻烦，就是有一个新的团体叫马其顿派，他们认为呢，圣灵只是高级的灵体，而不是真正的神，所以呢，他应该就是三位一体，不是，应该是2.5为一体啊。皇帝就忍不住了，哎，别搞了，开会。于是呢，150位主教齐聚君士坦丁堡，召开这个第二次的大公会议，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呢是安提阿的主教米利提阿，但是呢，他开会的中途去世了。于是大家呢就赶紧换主持人，就换为当时的一个的神学家叫贵格利。不过这个贵格利呢，就是这个神学很强，但是政治能力很低。老实说，大公会议呢，不单是神学的讨论，也是平衡不同教会的当中的他们的神学啊，他们的视野啊，怎么看法。但是这个贵格利呢，搞不定他的这个平衡大家的需要，所以呢，就有人批评他。他就决定，我直接离职了，我不当了他最后就说，你们自己去开吧，我先撤了哈。后来又换了另外一个人叫涅科塔留去接手。哇，这个主教更厉害，原来开会之前还没有受洗啊！你说还可以没受洗当主教吗？哎，你留意一下，这个安波罗修呢也是这样，他就是本来是一个城市的官，然后呢当时就立刻受洗，第二天当神父，第三天当主教，就是这个的做法。那虽然过程很混乱，但是这个会议呢最终讨论出来呢，这个圣灵跟圣父圣子一样，都是真神。所以呢，今天我们念的尼西亚信经呢就升级了，成为一个全名啊，叫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这个才是真正的全名就解决了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正式呢就奠定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教义。那它的核心的要义就是，第一，反对各种亚流派、马其顿派这些的类型的异端；第二呢，就是主教们，你不能乱夸地盘，自己教区自己管，你就不要呢跳槽就跑过去另外一个教区又当主教了。然后呢，他还做了第三个决定，就是呢，哇，你在君士坦丁堡开会，当时已经开始有东罗马帝国了，就说，哇，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嘛，所以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地位一定要非常高就是单单低于这个罗马主教。所以呢，好像教会的城市排名了，第一就是罗马，第二就是君士坦丁堡了。所以呢，最后这一个的两个城市的地位呢，也引发了未来很多的不同的纷争，甚至到今天，天主教就在罗马，东正教就在君士坦丁堡，就是这个原因了。然后最后皇帝呢就下了一个旨意，你们开完会了，你们做的决定呢所有教会都要执行，全国所有教堂都要相信三位一体的正版的信仰。那经过这个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的会议，就是这样了。那希望你继续留意我们的大公会议记录。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主啊，救救我！
回来主啊救救我，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教理问答的节目，就希望可以回答你所有不同类型的信仰疑难。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万峰跟童真牧师呢就来到一个关于圣经部分的疑难了。手机尾号8340呢就问哥林多前书11章的内容，说蒙头的问题，男子蒙头为羞辱，女子蒙头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蒙头呢？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呢，圣经指出天使在聚会中呢与我们同在。
我知道，就是看一台戏嘛，我们就好像崇拜是演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观看，
教会啊的敬拜与秩序。
对，然后我想呢，其实这个呢是牵涉不同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就是男人呢就是不包头的，不像这个阿拉伯人的，女人就包头的，好像阿拉伯人。他的因为有些时候就是那个的文化，就是强调这个女人
夫权。
对，也是夫权啊，这个
夫权。顺服。
夫权。
顺
服
权
柄。对。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你那边太阳晒，太阳太晒呢，他们也不像你们呢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容的那些润肤啊，
没有
啊，防晒啊，没有这么多东西嘛，靠着这个包纱布就挡住太阳嘛，防紫外线嘛。
主要不是这样，主要是表达他们服权啊。还有呢，就是当时的世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这样想。他们觉得呢，天使啊，其实呢，他是天使是敬畏神的，但是呢，他们觉得呢，天使他们都应该尊敬吧，所以有这样的做法。不过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我们的吗？为什么要服在天使之下呢？真的很奇怪。
之后我们这个神学大全呢，应该有一些呢是谈天使的，特别是中世纪怎么看天使呢？到时候你再可以看一看呢。特别，但是呢，对于万峰来说，这个是一个当年的一个的文化的这个记号。那今天你想想，男人蒙不蒙头进教会？
我们一些
女人蒙不蒙头？
没有。啊，有
我教会的很多喜欢戴帽子去崇拜，
那个不是蒙头。
你错了，帽子也算蒙头，如果用那个年代的。
但是你教会不是这个意思的
啊。当然、那现代的那些蒙头呢，就是包个丝巾在头上的那个做法。那当然总之有些教会今天还是蒙头的，还得男人跟女人分开做。
但是他们的蒙头呢，只是一块小小的纱布，用一个发夹，这样夹住就是蒙头。不对，其实蒙头呢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女人呢是用布包头的，这样蒙头。
简单来说，现在的那些长发美女啊，就是披头散发嘛。在古代人来说，你不弄个簪子在头顶，你都是披头散发。所以呢，就是这么简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文化，那在这个环境的文化里头，就是女性应该包住头，然后男性呢，就是他就不用蒙头，就是这样。
主啊，救救我！
好，手机尾号7252呢，他就说：“哎呀，我就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容许兄弟亲族之间互相杀戮？”还有他问撒加利亚书里头呢有一个肉锅啊，14章里头到底是什么东东啊？他问两个问题啊。
哇，两个问题突然间这么问了，很难答啊。我们知道旧约中呢骨肉相残，很多时候呢因为百姓他们犯下拜偶像或者是悖逆的大罪，
哎，这个从这个该隐跟亚伯已经是这样了。
他们该隐亚伯两兄弟呢其实不应该这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哥哥要这样杀他的弟弟，很奇怪的。我看这段圣经我真的不明白的。
这个就是罪嘛，就是你看那些皇帝的儿子都是杀来杀去的了
啊，就是因为神悦纳。
神是你觉得这个是神允许吗？是人的罪性，神不允许的，
不允许，
只是你差而已。
啊，不是，我们知道亚伯呢，他得神的喜悦，就是悦纳他的那个什么献祭而已，
哈，对，
他哥哥没有必要杀他，他这样杀弟弟呢，好奇怪的，所以神不高兴了，给我们知道呢。兄弟不应该这样自相残杀的。
但是神为什么允许呢？神没有允许，只是你不听话你就做了哈。所以你要记得、你千万不要说是神允许，只是神没有，
就是问题问得不好，
保护你让你没不被杀、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里头的那锅肉是什么东东呢、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它里头就说有个锅什么归神为圣、
这里告诉我们呢，连煮肉的普通饭锅都好像祭坛前面的碗一样圣洁。
嗯，
这个宣告呢，告诉我们未来全地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有细数与神圣之分了。
啊，我明白了，就好像说现在女神去的茅厕也是特别漂亮的厕所。
哇，
就是你以为那个
跟厕所有很远的
那个锅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饭锅嘛，但是在耶和华啊得胜做王掌权的时候、这个普通的锅也会成为这个圣的锅、就是洁净的锅、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锅
啊。就是其实呢，有的意思就是以前有等级的区别啊，有些啊圣物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呢，连普通的锅也会看为神圣。
感谢神嘛。好，现在交给多玛阿奎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的神学大全。
你想到，
他也想到；
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多玛是阿奎那，
神学大全。
父母到底能不能打小孩？在古代社会，这还包括主人能不能打仆人。有些同学可能立刻举手反对。绝对不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明明教导父母不要惹儿女发怒，也劝告主人不要恐吓仆人。打人多疼啊，比恐吓严重多了，肯定会让人大发脾气。而且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说过，父亲应该用言语来教训，而不是用武力去强迫。再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打人是为了教育，那大家平时都有互相提醒和教育的责任，难道为了教育一个乱丢垃圾的路人，我也可以冲上去给他两巴掌吗？这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可是圣经箴言里偏偏又教导我们，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甚至说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这就让人头大了。到底该怎么理解这其中的矛盾呢？
首先，打几下和我们上一节说的砍断手脚有着本质的区别。砍断肢体是不可逆的残害，而责打只是让身体感到短暂的疼痛，目的是为了让你长记性。但是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去惩罚别人，惩罚必须建立在神所赐予的权柄管辖权之上。你不能去打路人，因为你对他没有权柄。但在家庭结构中，父母对儿女拥有神设立的管辖权柄，所以为了纠正错误，父母是可以进行适度体罚的。那保罗为什么又说不要惹儿女发怒呢？因为人只有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才会心生怨恨。保罗的意思是，父母绝不能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而过度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孩子，而是要出于爱去适度管教。同样，国家的权柄大，可以判决重刑，但家庭的权柄小，父母只能使用像打手心这样不会造成永久伤害的惩戒方式。
篮球比赛的裁判当然可以处罚那个球员了，只是你是观众，当然只能骂，不能做任何动作。
好，这个部分呢，主要救救我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5211手机尾号，他说11奉献可以给自己安排的某一个全职的人吗？我想支持童真牧师，单单可以吗？因为我教会呢就不缺奉献，比较富裕。别的地方我看童真牧师这类型就太辛苦了。
哦，这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呢，是归入神的仓库。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教会。
我不信他们管，我就想支持童真牧师。
你的责任是要先给自己的家，这个是神的教导，就在马拉基书那里说，十分之一呢是要归自己的家的。
我
的
角度不一样，我觉得神的家呢是宏观的，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家，就一个大的普世教会。所以我的角度，如果是你说这个是你的呼召，你的使命，你的奉献，那你就支持他，因为你看到他的需要，你想就支持，最重要是甘心乐意。
你知道吗？这是神的教导啊，就是给你先给你自己的家，然后由你的家去分配，不是你自己去分配。你要将当纳的交在神的家里面，这个是家用。这个家用呢，就有你家的主人或者是你们教会啊那些负责的人，他们去运用这些奉献。
我觉得他们运用的不好呢，他们已经很有钱了，然后经常存着又不用来奉献。我觉得我给他，我只是在100万上面加1000块，但是我给这个贫穷的传道人，就是他没有，我就给他1000，不是两个小钱吗？
不是，我还是说你要将你的奉献给自己的家，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你就将那些再给其他有需要的。
嗯，对，我们立场不同。我觉得普世教会就是一个大教会，所以我给神的家呢，就包括那些贫穷的传道人，都是神的家。童真牧师的角度呢，就是神的家就是一个个别的地区的堂会，那这个都是可以你不同的定义的。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呢，小信心的问题也是十一奉献的。他就说，我退休了以后还要十一奉献吗？我还没退休，听听退休人士怎么说。
要，因为你退休以后还有收入的，
退休金啊，那些
退休金那些你没有奉献的吗？但是呢，如果有些啊一大笔钱你到的时候已经奉献，那个就可以不用，但是之后你的收入都要。
嗯，我跟你说，其实呢，奉献呢还是甘心乐意。你经常问这些问题呢，你问了以后呢都没什么意义。你最重要有一天你甘心乐意知道啊，教会是需要钱的，支持他们的运作啊。你难道你退休以后教会不用开空调吗？教会不用开灯吗？牧师不用发工资吗？他都要啊。所以
教会是你的家，你要将当纳的归入教会。
所以我还是那一句，当你甘心乐意的时候你就去吧，你不甘心不乐意的时候，神一块钱都不要你的。
我告诉你，我有的，我希望你都有。
好，那就谢谢你收听我们的主啊救救我，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中文字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2.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
唱主啊救